刚才讲到这个阿毗达摩的来源呢，我漏掉了一点哈，现在做一个补充。当佛陀在33天开示阿毗达摩的时候，因为他连续开示了三个月，他的色身需要食物的滋养，所以呢，他每一天呢就化身，由他的化身呢在天上开示阿毗达摩，而他自己的本身呢就下到人间去托钵。那托完钵过后呢，舍利弗尊者就会来请法，那佛陀在天上所讲的法呢，就再次的向舍利弗尊者简略的述说。那就这样连续讲了三个月，然后呢，舍利弗尊者呢就把他所学到的法呢再次的向他500个弟子开示，因此而成立了这个阿毗达摩的传承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第一章心之概要。本章呢解说阿毗达摩的第一种究竟法心。先研究心呢，是因为佛教分析究竟法的中心点呢是在于亲身体验，而心呢又是体验的主要因素，是对目标或者所言的视知，所以心的特性呢就是视知目标。没有心呢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视知目标。那这一章第一章呢是透过各种分门别类的方法呢，将心呢分类为89种或者121种。根据阿毗达摩论教，究竟法归纳为四种类别。第一个是心所，第二个是心所，第三个是色法。这三种究竟法呢称为有为法。什么是有为法？有为法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因缘和合升起的法叫做有为法。所以一切有为法呢都是无常苦无我的。这个苦呢巴利文叫 dukkha、翻译成中文苦，或者翻译成英文 suffering 都是不准确的、所以人家说佛教啊都是很悲观的，就是这个苦啊苦害死人、其实巴利文 dukkha 的意思呢是也带有变化无常没有实质被压迫的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并不是说啊很苦啊很苦啊人生很苦啊，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哈。苦 dukkha 巴利文的意思是没有实质的变化异常的叫做苦，所以无常故苦，受无常受生灭的压迫才显现出苦相出来。所以你们了解苦要从这方面去了解。那这个心所设法呢称为有为法，或者是因缘和合之法，因为它是靠因缘而生起的，那当因缘灭的时候它当然也跟着灭，所以它是无常，然后受无常压迫呢它是苦的，然后没有一个主宰的、没有人可以主宰我的心，我不要看到可以吗？不可以。然后心不要想东西可以吗？不可以。那你看到一个颜色起的一个反应等等呢都是因缘法来的，你没有办法控制、所以呢一切有为法呢也是无我的、它是因缘生因缘灭的、那第四个究竟法呢是涅槃，涅槃为无为法，它并不是因缘和合的，既然它不是因缘和合的法呢，所以它是长的，它是永恒的长的，然后它是乐的。所以很多阿罗汉在佛陀时代呢，很多阿罗汉比丘尼呢当他进入涅槃过后呢，他出定过后他就说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快乐，因为就是这个涅槃之乐然后涅槃是不是有一个我？有吗？没有。所以涅槃呢是常乐无我的。我们进入第一种究竟地心，即大。 你们看第六页这本书阿毗达摩概要经解第六页第三段，对于禅是任何究竟法，诸巴利论师呢建议采用四种鉴别法与区别之。这四种鉴别法呢，即是每个究竟法各自的第一个相拉克纳，它的特相，比如说心，心的特相是什么？那第二个鉴别法呢，是作用，它所自行的任务，那个究竟法所自行的任务是什么？第三个现起巴住巴他那，它呈现于禅修者的体验的方式，就是禅修者他心中体验到的那个是什么东西，这种叫做现起。第四个呢是静因，他自借依靠的静缘是什么。所以每一个究竟法呢一定有这四个，第一个是相，第二个作用，第三个现起，第四个静因。好，那心的相是什么呢？就是四支目标，这个一定要记得啊。心的相是四支目标，那它的作用呢？作为诸心所的前导者，心不升起呢，心所就不会升起，所以心呢领导着心所。但是其实他们是同时升起的，只是心的作用呢是领导者而已。那他现起呢，一个禅修者当他观他的心路过程的时候呢，他的体验是心呢其实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。所以那个禅修者呢并没有体验到心是一个我心是一个我，他并没有这种体验。他的体验是原来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，这种叫做现起。好，第四个呢，它的静音呢是名色，心呢不能不依靠色法而升起，所以色法呢是心的静音。然后这个名呢，这边的名是指心所，心呢不能够单独升起，一定要跟心所相伴才能够升起，所以没有心所呢心也不能够升起，所以心的静音呢是名色。好，这边的名是指心所。那我们来看心之定义，什么是心呢？这个心呢好像跟你们很接近，又好像是很遥远。那个心纯粹呢只是视之目标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很重要，它并不是视之目标的我，它是视之目标的一个过程而已，并无一个自我或者造作者。那我们呢很多时候呢都把心呢认为是我的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我们不能够如实知见这个心的生灭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心的生灭太过叙述了，当你一眨眼的时候就有数十亿个心，数十亿个心生灭。所以因为这个心的生灭太过细数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分辨其实它是一串相续不断的过程，而你把它认为是一个我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它的生灭。好，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同时又听到声音，然后你又在吃东西，那些比较活泼的可能又同时在摇脚翘脚摇脚，所以多少个动作，眼睛看到是一个，耳朵听到另外一个，舌头尝到另外一个，那身体在那边脚在那边摇的时候又另外一个，所以四个动作。那当你在看的时候，你一定是认为我在看，我在听，我在吃，我在摇脚， 有没有这样的认为？所以那个我见是很强烈的存在在那边。那其实呢，看到的是谁看到？眼识啊，眼识看到。当一个色尘呢，颜色呢，重击到你的眼根的时候呢，眼识就会升起。这是因缘法啊。那耳朵听声音重击到耳朵的时候呢，耳识就升起。那你的食物味道重击的你的舌根的时候呢，舌识就会升起。那你的身体在摇的时候呢，身识。所以每一个，而且都是生灭的哦，眼睛看到灭了过后，耳朵听到灭了过后又在升起，因为声音一直撞击嘛，所以耳识一直升起，一直听到，眼识也是一直升起，一直听到，舌识也是一样。所以都是因缘和合之法，并没有一个我在看到，我在听到，我在吃，我在摇脚。但是我们都把它全部当作是一个我，那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如实自见究竟法。第二个是因为心的生灭太过叙述了，所以你就把全部听到的、看到的、吃到的、摇你的脚在动的，全部都是一个我，把它归纳为一个我在做。这个问题呢，不只是我们哦，在佛陀时代啊，有一个比丘在中部里哈，这个玛吉玛尼嘎呀，有一个比丘叫萨蒂的，他有一天呢，也是跟他的同伴们说，他说在轮回中哦，一直在轮回中漂泊的那一个是同一个心，就像你们刚才讲的哈，听到的、看到的、尝到的，都是一个我，我一个心，同一个心在轮回中漂泊。那他的同伴呢，同禅道友就说：“哎，你不可以这么说，佛陀并没有这么讲。”但是这个萨蒂比丘呢，还坚持说：“不是，的确是这样的。哦，在轮回中漂泊哦，轮转的呢是同一个心。”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？有哈，哦，如果有的话，就要被佛陀责骂了哈，哦。所以这些呢，同禅道友呢，不能够说服他呢，就报告给佛陀知道。那佛陀说就来召见他了，来你请他过来。所以这个沙地比丘呢就来到佛陀面前，佛陀说听说你说我教的法，哦，是同一个心呢在轮回中漂泊轮转，是不是？那在佛陀面前呢，谁也不敢说谎，哦，他有他心通嘛，说是的。那佛陀就说你讲的这个心啊是什么啊，你说同一个心在轮回中漂泊嘛，这个心是什么？然后沙地比丘就说他就是那个能够表现，哦，能够感觉，而且能够随处承受一切善恶业报的东西，也就是能够听、能够讲、能够吃的等等，就是那个东西。那佛陀就说哎呀，你这个愚蠢的人啊，你即使有听我说过这样的法，哦，你这样扭转我的法呢，你会承受很大的苦报。哦，然后佛陀就开始呢跟他讲缘起了。他说这个种种我所说的种种的事，这个就是心，心有很多种嘛，眼，哦，心跟事是同一个意思，哦，眼事、鼻事、舌事都是心来的，哦，我所说的种种的事啊，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。如果没有因缘和合呢，这些事呢则不能生起。比如说，而且这个事的名呢是依靠通生起的因缘而得到这个名。比如说眼尘、色尘撞击到你的眼识就生起，对不起，色尘撞击到你的眼根就生起眼识，它不叫耳识。好，那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呢就升起耳识。那味气啊，气味撞击到你的鼻根呢就升起鼻识。那味道撞击到你的舌根呢就升起舌识。所以呢这个识呢是从它升起的因缘而得名。好，那这个眼识呢，那当这个因缘比如说色尘消失的时候， 眼色就不升起了。所以当因缘消失的时候呢，它也跟着，心也跟着消失。那当你看电视的时候呢，没有那个可能说哦，眼视跳到耳视，耳视听到了，耳视跳到鼻视，鼻视听到了，鼻视跳到舌视，舌视吃到了，没有这样的，没有这样的法，都是因缘和合之法，因缘在它就存在，因缘灭它就灭了，不会从一处跳到另外一处。所以佛陀呢就跟他解释整个因缘法，以及为什么称为眼视、鼻视、耳视等等。所以呢，这个事呢，并不是一个自我，并没有一个我，它随着因缘而生灭，随着因缘而得名。那讲它是心呢，纯粹只是视知的过程，讲它纯粹是个视知一个过程，纯粹是一个活动，是为了这种定义呢，是为了要对治一般人所持的我见，它只是纯粹活动而已，随着因缘生因缘灭，所以破除我们的我见。我们现在看心知两分法，所以你对这个事呢要了解得很透彻，因为整部阿毗达摩呢都是跟心有关系。好，我们造业呢也是由我们这颗心造业的，我们承受的果报呢也是由那个造业的心所带来的，所以这个心呢，了解你的心呢，你就可以去除很多恶业。好，心知两分法，心呢可以分为两种，可以依戒而分为四种，欲戒心、色戒心、无色戒心跟处世间心。心又可以分，又可以依本性呢分为，那你们读不善心、善心、果报心、为作心。再来一次，心可以依戒，而戒呢就是众生的生存地，众生的生存地呢一共有31戒，等一下我们再看，我们先认识一下哪一种心。心可以分，可以依众生的生存地呢31戒呢，而分为欲戒心、色戒心、无色戒心、出世间心。心呢又可以依本性呢分为不善心、善心、果报心跟为作心。好，我们来看31戒哈。来，31戒呢可以分为，又可以分为三个地、三个部分，184页。最上层的是四个无色界地，哪四个呢？
想
好，好，对不起，我们应该从下面看起，这样比较顺。31界呢，一共可以分为，再分为三个，一个叫11个欲界地，然后16个色界地，四个是无色界地。11个欲界地呢又可以分为恶趣地，一共有四个恶趣地，哪四个呢？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、阿修罗。然后又可以分为七个欲善趣地，哪七个呢？人、四大天王、33天、摩天、斗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。这个第十个化乐天呢，这边的众神呢，只要他要什么东西，他一只要心中一要，他就出现了。他要金子的话，他心中一想金子，他就出现了。好，他要银子，心中一想他就出现了。这种叫做化乐天。那他化自在天呢？人家画出来的呢，他可以拿来用，他自己不会 就他要镜子，他不能够化为镜子，但是人家化成的镜子他可以拿来用，好像强盗一样哈。所以这种叫做他化自在天。好，这七个呢叫做欲善去地，然后十六个色界地呢，可以分为初禅地、第二禅地、第三禅地跟第四禅地。初禅地一共有三层，叫初禅地呢，是那些修止禅的人呢，当他临终的时候呢，还保有禅呐、比如说他初禅，他临终的时候呢，他还能够维持他的初禅，然后他往生，这种众生呢，死后呢，就会投身在初禅的其中一层。初禅有三层嘛，哪三层呢？梵天、大梵天。所以呢，如果一个人往生的时候是带着初禅往生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出生在其中一禅里面。那第二禅呢，一共也是有三个，哪三个呢？无量光天、光阴天、少哎，对不起，好。那如果一个禅修者呢，是带着二禅往生的，他就会出生在其中一层。那第三禅呢，也是有三层，哪三层呢？无量尽天、边尽天。那一个禅修者呢，如果是带着三禅往生的，他就可以投身在这个色界的第三禅天其中一层。然后第四层一共有七层，哪七层呢？广果天、无想有情天、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现天、善见天、色究竟天。好，广果天、无想有情天，最上面那五层呢、无烦天、无热天到色究竟天，这五层呢是叫做净居天，是三果罗汉才能够到达的地方。三果罗汉如果一个人呢证到三果，他往生的时候呢，他会出生在这个净居天，但是未必所有的三果罗汉会出现在净居天，有的人会选择在第二禅天或者是初禅天。这五层呢，净居天呢，也是菩萨在行菩萨道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。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还没有成佛之前呢，有两个地方他是不会到达的，一个是地狱的阿鼻地狱，另外一个是净居天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菩萨从来不到达净居天？不敢去啊？来思考一下，为什么菩萨不可能会出生在净居天？为什么？没有翻身？不对，见不到佛？不对。佛可以去，可以去净居天。无色天才没有耳朵，色界天是有耳朵的。考一考你们的佛学知识，为什么菩萨不可能到净居天去？净居天是三果罗汉必到的地方。那菩萨呢，他要成佛的过程一定要在一支香里面从初果罗汉直接到阿罗汉，知道佛的境界。他不会说这一生我真成了三果，下一世到四果，没有这样的成佛境界，没有这样的成佛境界。所有的菩萨呢，当他在成佛的过程呢，一定是在菩提树下一支香里面，从凡夫直接证到四果罗汉，然后成就佛果。所以他不可能去到净居天，净居天是三果罗汉去的地方。所以他不可能去到净居天，这是他的原因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罗汉成佛之道呢是我在这一世证到出国 啊，我要度众生，度度度度到一半哦，证到二果，再度度度证到三果，没有这样的成佛之道。好，你要度众生的时候，在你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可以度众生。但是呢，很多菩萨呢，在他行菩萨道的时候呢，他只是要成就他的十个波罗蜜而已。好，在上座部呢，认为呢，菩萨呢还是凡夫，菩萨的境界呢是比不上出果罗汉的，因为出果罗汉已经断掉了三种烦恼，而菩萨呢是还没有断任何的烦恼，所以菩萨呢会一直还是有很多事呢还是出生在地狱里面。你只要烦恼未断呢，你一定会下，一定会做下那些恶事呢，导致你下地狱的。好，这是上座部的解释，对菩萨的解释。好，然后我们又进入四种无色界地，哪四个呢？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想非非想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倒回头来看，这个心呢，可以依界而分类。这个界呢，巴利文叫做 avacara， avacara， 它的意思呢就是时常活动在，时常活动在哪个地方的心，界是时常活动在哪一个地方的心。那欲界心呢，这个欲呢，欲的意思呢就是渴望享受五欲之乐。那欲界心呢的意思就是时常活动在十一个欲界地的心，清楚吗？什么是欲界心呢？时常活动在十一个欲界地的心，叫做欲界心。这种心呢，渴望享受五欲之乐。哪五欲呢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清楚吗？没有回答，清楚吗？好，等一下我问你什么叫欲界心，你要回答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色界心。色界，因为刚才我已经讲过了，界的意思呢就是时常活动在，那色界心呢就是时常活动在十六个色界地的心，叫做色界心。那这种心呢，也就是禅那心。如果你没有禅那呢，你是到不了十六个色界地的。那问你一个问题，好，刚才讲到欲界心呢，是时常活动在十一欲界地的心，这种心呢，渴望享受五欲之乐。那梵天呢、梵天有没有这个十一个欲界心呢、有没有有不是啊？对不起，梵天会不会升起欲界心？会啊，对了哈。那这个欲界地的众生呢，有没有可能升起色界心？色界心啊？会的，举手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当然会啊！你们会不会证到禅那？啊，当你们证到禅那，你们心中升起的就是色界心。所以呢，虽然说色界心呢、是时常活动在十六个色界地的心呢，但是呢，它有时还是会出现在欲界地里面。就像我们现在，如果证到禅那，心中就会升起色界心，清楚吗？好，那无色界心呢？无色界心是时常活动在四个无色界地的心，这种心呢也可能出现在欲界里面、当你证到四禅八定的时候，空无边处的时候，你就会升起无色界心。它叫做无色界呢，因为它已经超越了色禅、没有色法，所以叫做无色界心。那处世间心呢，在这三十一界里面， 它活动在那里啊？ 他没有活动在这个三十一界里面。好，处世间心呢，是超越了五取蕴，对五取蕴的执着，所以他并没有执着于色界、无色界或者欲界地，他已经超越了对无取蕴的执着，叫做处世间心。处世间心呢，是取什么为目标？涅槃。嗯，那色界心取什么为目标？取什么为目标？色界对不起啊、哦，欲界心取什么为目标？五欲之乐哈。那色界心呢？就是色禅。无色界心，无色起无色禅为目标。好，那处世间心呢，是取涅槃为目标。那关于本性呢，心又可以分为不善、善、果报跟为作。什么叫不善呢？我们看25页，25页，关于本性呢，心可以分为四类，有没有找到？好，哪四类呢？来读，不善阿古萨拉，阿古萨拉，善古萨拉，果报维巴嘎，为作基利亚。好，要分辨这个善与不善呢，有赖于它的因，它相应的因是善的还是不善的。好，那一共有六种因，在阿毗达摩里呢，一共有六种因，哪六种呢？第一个叫做三善因，哪三善呢？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另外一种是三不善因，贪、嗔、痴。所以不善呢，就是以不善因相应的心。那你们看另外一页，关于本性呢，心可分为四类的解释。不善阿古萨拉是以不善因，痴、贪痴、嗔痴相应的心。你看，一共有三种心哦，痴是一种，贪痴另外一种，嗔痴又另外一种。这三种呢都有痴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痴是一切不善的根本。所以每一种不善心都一定有痴，因为它是潜在之根呢、一切不善的潜在之根。等下我们再来研究哈，哪一个心有痴的，哪一个心有贪痴的，哪一个心有嗔痴的。好，那善呢是以那为什么它叫不善呢？为什么在巴利文叫阿古萨拉，有它的意思的哈。阿古萨拉呢，它叫阿古萨拉，因为在精神上呢，这种心呢很不健全。那在道德上呢，它应该受到指责，以及会带来痛苦的果报。所以在巴利文叫做阿古萨拉。那第二个呢，善心呢，古萨拉是以善因，无贪无嗔。或者无贪无嗔无痴的相应的心叫做善、巴利文叫做古萨拉。叫做古萨拉呢，是因为它在精神上呢是健全的，在道德上呢无可指责，那在会带来愉悦的果报，所以叫做古萨拉。这两种呢，善跟不善呢，就组成了业，由这个业产生出来的果报呢，叫做果报心。果报心呢，维巴嘎是源于业成熟而升起的心，是果报心。这个纯粹只是心方面的，并不是身体方面的。今天我们讨论的全部是心。那果报心呢，没有善跟不善的。但是呢，是由善跟不善业成熟而升起的心，接着另外一个是为作心 Kriya， 非业亦非果报，只涉及活动而无造业。所以阿罗汉的心呢，叫做为作心，因为阿罗汉的心呢是没有造业的。但是我们凡夫呢，有某种心也是为作心，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。 所以果报心跟唯作心两者呢，皆非善，非不善，他们被列为无记阿比亚嘎达啊，无记心。所以如果我问你什么是无记心呢？它就是非善非不善，只有两个果报跟唯作。好，清楚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再退回去22页。所以心事呢，一共可以分为89种。那这89种呢，又可以分为4类。第一类是欲界心，欲界心一共有54个，然后还有15个色界心，无色界心12个，无色界心跟8个触世间心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研究欲界心。欲界心又可以分为不善心24个，看24页。欲界心呢，可以分为12个不善心，来一起读，24个美心，18个无因心，这个都要背起来的哈。好，来再来一次，54个欲界心呢，可以分为12个不善心，24个美心，18个无因心。好，你开始会觉得很复杂，但是等我讲完之后呢，你就不会觉得复杂了哈。来看28页哈，不善心呢，又可以分为12个不善心呢，又可以分为8个贪根心，2个嗔根心，2个痴根心。什么是不善心呢？以不善因有3个不善因，贪嗔痴，以不善因相应的心叫做不善心。所以这不善心呢，又可以分为8个贪根心，2个嗔根心，2个痴根心。我们来看哪八个贪根心。来，8种贪根心，来我们一起读。第一，业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，业聚邪见相应有形一心，越聚邪见不相应无形一心，越聚邪见不相应有形一心，舍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，舍聚邪见相应有形一心，舍聚邪见不相应无形一心，舍聚邪见不相应有形一心。这8种贪根心呢，有3项分别。第一个呢，是看它相应的受是什么受，比如说是越聚啊，还是舍聚。如果是越聚呢，就是新的乐受，他很欢喜的去做那件恶事，或者是他很忠舍的去做那一件恶业。那第二个呢，是邪见相应或者邪见不相应。邪见是什么？什么叫邪见呢？邪见是不正确的信，不正确的信仰或者观念。邪见的范围很广啊，比如说，你相信有一个创物者，上帝创造了一切，这个也是邪见；或者你相信有一个永恒不灭的灵魂，这个也是邪见；或者你认为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个是断见。所以我们有种种的邪见，在一本书里面有62种邪见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讨论下去呢，没完没了，所以我们把范围缩小因果的，不相信因果这一个邪见，不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这一种邪见，把范围缩小就很容易讨论。第三个呢，还有无形跟有形。什么是无形呢？无形是主动的，有形呢是被动的。好，你看15页最后一段哈，14页最后一段，无形或者是没有受到松涌阿桑卡里嘎。第三个分别贪根心的原则呢，是有没有受到松涌。 这个这个行呢具有多层面的含义。行在这一词呢，在此是指是专指松涌、煽动、激起或采取某种方便或者方法。这松涌呢，可以是来自他人或自己，也可以是身语或者是纯粹属于意识的松涌。当他人通过身体的行动，即使我们升起猛心呢，或进而依该心行动的时候呢，这种煽动呢是属于深夜的。比如说你要叫那个人去杀，好，你一这样招手，那个人就去杀了，这种叫做深的松涌。好，那如果是雨呢，你就会下一个命令杀死他，那个人就依照你的命令杀死他，这种叫做雨的松涌。好，所以它可以分为深的、雨的或者是意识的。那没有受到松涌或者以某种方法刺激的心呢，而自动升起、自动自发去做的叫做无形。有形是受到松涌的心，无形呢是没有受到松涌。这个松涌是可以来自别人，也是可以来自自己。来自自己怎么解释呢？比如说你要做一件恶事，你没有自动自发去做，你先考虑说，哎，我该不该做，我该不该做，你一直在思索该不该做，然后才决定去做，这种也是叫做有形，也是受到自己松涌，受到自己的心中的纪律而去做的。所以松涌可以来自外人 外面的，也可以来自自己的。好，所以这个贪跟心的三项分别，第一个是看它相应的受是悦的、喜悦的还是中舍的，另外一个是看邪见相应还是不相应，第三呢是看无形或者是有形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悦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，下午再接下去吧。好。